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20:4-11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20:12-21的内容。读完了《启示录》的20:4-11，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头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死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关于头一次复活，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。第一，有些人相信头一次的复活就是灵的复活，这个就是说得救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事。而千禧年是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，我们和祂一同在灵里掌权，而在这段期间，我们就是神的祭司，因为基督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。根据这个观点，第二次复活就是讲到所有人的身体复活，为了要接受审判。第二种的观点，另外有人相信第一次复活是发生在撒旦被隔离之后，这个是信徒身体的复活，他们要和基督在地上实实在在的掌权一千年。而第二次复活呢，就是在千禧年之后了，目的是要审判那些已经死了的非信徒。根据启示录19:20-20:14的记载，第二次的死是灵的死亡，亦都即是永远的刑罚或者毁灭，永远与神隔绝了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，你是不是都有想过自己在蒙爱的城被撒旦所围困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怕不怕啊？其实呢，这一场并不是一场不知鹿死谁手的战争来的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出现争斗。根据启示录19:19-21，还有20:8-10的记载，两股巨大的恶势力，即是那个属兽的和属撒旦的，他们联合起来想攻击神，而邪恶的兽和他的军队都被擒拿抌入火湖，有烈火从天降下，消灭撒旦和他那些正在侵袭的军队。这样对神来讲呢，是轻而易举，信徒不需要怀疑或者担心，亦不需要再犹豫自己所选择的道路。如果你是与神同在呢，那你就会和基督一起经历到这一次巨大的胜利了。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讲到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面，绝对是公平的，是圣洁的。有一位的圣经学者他讲过，天地都逃避， 就是指天地将要废去，让新天新地取代的意思。启示录21:1是会印证这个讲法的。约翰看到先前的天地已经被废去，新天新地出现了。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就是基督。约翰福音5:22和5:26-29记载了主耶稣的说话：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在约翰福音6:29那里就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作神的功。凡是接受基督的人，就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，这个是第一次复活。至于那些行恶的，就要被复活之主来到定罪，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。启示录20:12-13经文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没错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审判。过程呢，就好像说你的一生其实是记录了在一盒的录影带上面的了，而在基督的手上呢，就有这盒的录影带。当基督播放这盒录影带的时候呢，你是听得到，你是看得到。当然啦，你都知道这样播放出来呢，真是不见得人的。你愿意站在神的面前，看着他播放那一套记录了你一生的录影带吗？我想呢，是会在电视机那里来到播放出来，令到你不单止听得到，还会看得回关于自己的一生。那你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不是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呢？我不知道你会怎样，我自己呢就绝对不敢看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以弗所书2:8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死人是有分大人、小哥的，不过他们都是失丧的人，而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悔改归向神，没有得到救恩。约翰福音5:40记载主耶稣论及他那个世代的人的时候，他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那些站在宝座前的人都不肯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。那个案卷记载了每个人的行为，而神就保留了这些录影带，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播放出来的。到那天，大家都不敢看回自己人生的录影带。如果你已经得救了，那你就不必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根据哥林多后书5:10的记载，你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你的善行得到奖赏。白色大宝座前是审判失丧的人，很多人要按照他们的言行接受审判。现在还有机会悔改信靠基督的，神的审判绝对是公正的，不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而得救。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有很多海葬的人，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海水所融化了， 不过这个时候亦都将要从死里复活。神是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的，毕竟人体只不过是一些元素组合出来的，神只要将这些元素再次组合，那就可以了。地上的坟墓会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，亦即是失丧的灵魂所在之处呢，又将要交出他们的死人，好让他们面对神的审判。启示录二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的记载，阴间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亡灵所在的地方，是分成为两个部分的，有乐园和有受苦的地方。当基督带领旧约的信徒和他一起升天的时候，乐园就被清空了。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节说，所以经常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基督做了两件事，他在地上赐给世人礼物，他亦都会带着旧约的圣徒和他一起升天去到乐园那里。但是阴间呢，就将会交出失丧的人了，让他们在白色大宝座前来接受审判。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都是失丧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将要被扔入火湖里面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，而这个地方被主耶稣称作外面的黑暗。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，所谓的火湖或者外面的黑暗一定是会更加恐怖，因为那个是永远和神隔绝的地方，因为死即是分离的意思。死亡可以说是人类最后亦是最大的敌人，死亡最终会被消灭，不会再有人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在这里呢，死亡是被拟人化了的，因为它是人类最大的敌人。何西亚书十三章十四节讲到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和十五章五十五节说，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阴间就是失丧灵魂的监狱，亦都要被扔入火湖。失丧的人已经不在阴间了，他们是在火湖里面。这个就是撒旦、兽、假先知和他的追随者所要去到的地方。如果有人不接受神所赐的生命，他就只能够永远地和撒旦在一起。神创造人的本意绝对不是要将人送入地狱，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差役所预备的。第二次的死就表示永远的、完全的与神隔绝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揭开咗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、新嘅纪元。描绘了羔羊辛苦在神永恒的家中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不再有老我的性情了。 套用一句流行用语，我们是可以成为至善至美的人。这一章除了开头的几节经文之外，所描述的基本是与地上的事毫不相干。在第二十一章，我们见到教会永恒的居所，天堂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？人对天堂是有很多天方夜谭的幻想的。当他们提及天堂的时候，有时候还会眼泪汪汪。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，你在天堂会有一个家，在永恒里面有你的名字，你身上会挂着一个名牌。当你在外太空漫游荡失路的时候，会有天使带你回家。你在天堂是有一个属于你的家。这一张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永恒的美景，我们不但从有限进入了永恒，亦都完全被更新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欢迎我们，得救的人已经得着好像基督一样的荣耀身体，而万物都变成新。一个新的宇宙会有新的规范，新的生活方式，整个生活形态都被更新。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提出以下一些的新事。第一，更新的创造，完全没有罪恶，没有试探，没有试炼，跟以前完全不同。第二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那这并不表示新耶路撒冷是另一个宇宙，而是更新的创造物将会围绕着新耶路撒冷来运转。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同基督的居所。第三，我们所熟知的万有引力定律将会彻底地反转。新耶路撒冷同地球之间会有交通大道的。教会的居所是在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体，亦都不受到任何的限制。第四，我们不再需要太阳的光了。因为神的光能够直接的光照全宇宙，所以不会再有夜晚了。我们拥有新的身体，我真的很期待这样的日子。第五，不再有海洋了。今天呢，海洋占据了地球大部分的面积的。根据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的记载，这样的转变显然是从千禧年直到永恒的，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的。第六，有基督和神的同在，以及神的宝座就在眼前。这一切都是在这里宣示着人类新日子的创造。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一开始，约翰描述我们所熟悉的天地都要消失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，这个是约翰一再重复的用语，他提醒我们他是亲眼见到这些事情的旁观者。这一连串的场景引导我们见到永恒。圣经是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现有的受造物都将废去，因为新天新地将要来到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记载主耶稣基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旧有的受造物是为第一位亚当而造的，基督是末后的亚当，而父神就为基督预备了新的创造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那里说，看啊，我做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又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？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会得到永远属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，又应许大卫的后裔将永远坐在王位。 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就预言话：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在新的地上，这些应许将要完全的应验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提到旧约当中信心的伟人，经文说：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在天上的并不表示他们都能够上天堂，而是指那个天国将要降临到地上。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说：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：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清楚宣告，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将要被火焚毁。他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和三章十至十一节这样说：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新地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海洋，因此气候、环境以及生活条件自然都会受到改变。这个新的创造所带来的巨大改变，远远超过人心所能够想象的。以前海洋可以说是人类的阻碍，亦都成为屏障，真是各有利弊。此外，在大洪水的时期，海洋曾经是神审判世人的工具，现在伴随着海洋的消失，地上的人口可以倍增再倍增，因为陆地的面积很大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说：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一节的经文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意义。我相信神的儿女都会住在新耶路撒冷。讲到上天堂，不知道你对天堂有什么想法呢？大部分人认为天堂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其实天堂的确存在，所指的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它是一个星球。圣经很少谈论到天堂，但这节经文就是描写天堂。天堂对我们很重要。新耶路撒冷应该不是古时候以及现今的旧耶路撒冷。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这样呢，其实是很全神的描述。我主持过很多的婚礼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丑的新娘。新娘呢总是美丽动人的。而在婚礼当中，牧师带着新郎伴郎行入礼堂，除了新郎的妈妈之外，我相信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新郎的。但是当待嫁的新娘慢慢步入礼堂，所有宾客都起立，并且是注视着新娘。婚礼当中，神赐给新娘容光焕发的美丽面孔，而新郎哥呢就带着满足，看着即将完全属于他的这位新娘。这个将会是新郎哥永生难忘的一刻。而在那个时刻，神呢似乎是将新娘变得特别美丽。我想神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将来是要住在新耶路撒冷，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好像装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，是几咁美好的一幅图画呢？新耶路撒冷是神为教会所预备的永久居所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那里记载主耶稣的说话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